大岩之树，我在后边呢，也附了一个另外一种方法。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那个三个钱，古时候铜钱呢，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硬币子，啊，有十块钱的一个硬币，也可以1块钱一个硬币，和三个钱是同样的就行。那个用这三个钱呢，支下来，一支下来就是一摇，有字的那一面叫正面，没有字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背面。这里讲呢，两背一面呢叫做车，就是少阴。这个也省事多了，两面一背啊，叫做单，叫少阳，数目叫七，三聚面，这个三个钱呢，支下来呀、啊，都是正面的，就是交，就是老阴六，三个都是背的话，那就冲了，老阳九。一个是现在一般给人家那个叔叔家给人家占卜的人呢，常常用这个非常简单。虽然是占卜用的呀，可是在用法也很早了。最早的是这个虎珠林，虎珠林呢，据说是那个西汉的那个西汉的那个谁呀？啊，金坊啊。金方的这个那个方法，到了周礼的那个是这个是一礼吧，有一个讲到占卜的时候，贾公彦就提到，就介绍这个方法出来。那么，所以这个方法呢，是也很久了啊。啊，不是，这里是医理啊。以理的这个以理的释冠礼，以理开头的一篇叫释冠礼，释就读书人的释，冠就是加冠的冠。在那个一篇里面呢，就讲到占卦的事情。那么贾公彦他就把这个方法介绍出来。那么这个用这个方法跟这个试草有什么不同呢？当然不同了，但是在功效方面有没有差异呢？没有差异的，只要求卦的人用至诚的心来求的话，跟那个试草是一样的， 因为市草也要用制成钱来求。你看市草每一爻啊要经过三遍，每一遍要经过四阴，这个四阴在每一种过程当中啊，这个心呢、啊、不要乱，不要杂乱，专心一致的在那个经营那个那种手续那个方法在那做，稍微有声音要分心了就没有效。这就跟佛家啊来用做这个观行法门念佛法门一样啊，要专心一致在那用功夫，你才能入定啊，在定中你才能够起作用的。所以占用市草在那里呀、啊、那样四阴而成一的话，心不能乱跑，一心一意的在哪里求，这才管用。那么这样道理的话，你用这三个钱在那里支啊，也是三个钱一支下，你心呢、啊、就是其他的乱心都没有，有至诚恳切的心呢、啊、专心的在这个钱一这个支下去，那然后显示出来这就是你所求的这个这一爻。所以这是一心求之，共同于事啊，一样的。除了这个方法以外，现在还有人这个说报数目字，报三个数目字，三个数目字啊，一个数目代表是上外卦，这个第二个数目字当做内卦，第三个数目字代表着变爻，那更简单。但是这个问卦的话是，你比如说我是占卜的人啊，我摆个占卜摊在这，你是来问卦的话，我叫你报三个数目字，但是你报三个数目字的之中，你这个心里边呢？那是至诚恳切的心，纯意不杂的心，说三个数目字出来，你要再一想，哎，我哪个数目好啊，这就不行了，就不灵了。它有这些道理，就是心法了。佛法是心法，这个主义也是心法。现在请各位看第十五章讲表，十五讲表在讲说里面是57页，题目是形上形下。这个题目就根据孔子西斯传里讲的，这在表的后面有一行，西斯上传讲啊，形而上者为之道，形而下者为之气。那么这张讲表呢，就是讲这个两句话的意思。那么在讲说里边，从57页、58页到后面59页，都是讲这个意思啊。关于形上形下， 形而上呢，就是超越一切有形的啊这些事物了。那么形而下呢，是一切事物有形的，指的这些这个现象。那么究竟是形而上形而下呢，这个怎么个辨别啊？什么叫做形而上，什么叫做形而下？这古人的对于这两个名词的解释啊有很多种。这里呢就举出五家啊，五家就具有代表性的。第一个是十三卷注疏本子，就是周易注疏本子，孔颖达的孔颖达的周易正义，他讲呢，道呢是五体之名，形是有直之成，讲的道，道就是孔子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即使这个道是形而上的，超越有形的了。所以孔颖达就讲五体之名，五体是没有形体的，这个体是当形体来讲，形状它没有无相的。形呢有直之成，形而下是七啊，这是有直的，有这个物质的，这个直是代表有形象的物质。这个直啊，不要看啊，这是就有形状的，不是如此啊。比如说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，地水火风是讲四大种啊，种是种子啊，四大种子啊。这里讲这个直就是相似于那个种子。那么形是有直之成，比如说有太极分成两仪了，这个两仪我们还看不出来呀，不过它是有这个直数在那里而已啊。这样孔颖达这样分的。崔景他说，道呢即形之上之妙用，其即形之下之物体。所谓道，就是就在形之以上的所起的作用。所谓七呢，就是形之下的，形之下就指的这个形之，形之下的物体，这个物体就是有具体的这个物质了。就我们人来讲，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，万物都有它的物体，树有树，树的是树干、树枝，这个都是它的体。形的是这个这个物体，其就指的这个体来讲的，就物体来讲的。道呢是形之之上的妙用，妙用是这个作用，作用是没有体的啊，它只是一种这种能力的作用而已，就是这样。朱子就是朱熹了，他说呢， 卦有阴阳，皆是形而下者。这个这样讲也可以帮助我们好懂，就是卦啊，八卦以至以六十四卦，这个爻呢，每一卦里面那个爻，阴阳就是两仪呀、啊，太极分成两仪的，就是阴阳，就是从分成两仪之后。再有卦有爻，这一个都是形而下了。其理则道也。宋儒我们一般讲，这宋儒是叫理学家嘛，他叫理嘛，这理就是道，那就是形而上的。明朝这个赖之德，大家呢？道呢是超乎阴阳形气之上，道是超乎阴阳形气之上啊，他这个讲的跟朱子意思也是一样的，不过他朱子已经讲在前面了，他不能相同的呀，他变变这个文词，是超乎阴阳形气之上。意思还是一样，其呢是游乎形气之下，这个游是说的限制了，有个范围了，这个其就是被那个形气呀、啊、约束了，在形气之下。那么从这两句话来讲，超乎阴阳形气之上啊，它就是无限制的，没有是无所约束。那个形气之，在这个形气之下的气，有了约，有了范围的了，就是佛法所叫着了相了，着了相呢，就是用途就是有限制的。何凯。比赖之德要晚一点，到明朝要明朝快晚的时候，明朝末年了。他讲道呢，形现于卦爻之前者，所谓道啊，起了现形了。起了现形的这个现形呢？有了卦爻之后，之前才是道，还没有这个卦爻还没出现呢，这是道。形这个气呢是形现于卦爻之后的，有了卦爻出现了以后啊，这个叫做气。他这跟讲的跟赖之德跟朱子讲也是意思相通的，不过讲一讲呢，越到后来越容易明了。那这五位这个先儒的解释，我们现在把它综合了，我们综合的眼观，综合起来呀、啊，怎么样看待形上形下呢？孔夫子这两句话要注意一个字啊，形而上者，形而下者，这个而字，而这个字啊，把这个形上形下把它灌在道是一贯嘛，一贯之道啊，贯穿在一起，贯穿在一起的意思啊，这个孔子的那个写的文章说的话啊，圣人呢、啊、那究竟是圣人呢、啊、就从这个儿子来讲， 啊，行，啊，就是贯通道与机这两者。使这两者呀，你既不能说道就是气，气就是道，你也不能说道就是道，气是气，这两者没有关系的，不能达成联觉。嗯，如果换一个字，嗯。行是这个道是心之上的啊，或者是呢行呢是心之上的是叫做道啊，心之下的叫做气，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，就行这个道与气这两者就是分离了。现在在综合言观里面，各位看，不急不离呀。道呢，啊，行而上，气是行而下。即使行而上，道是行而上啊，它也不能说是离开行，嗯，是在形而上啊，这个上是没有将离开它，这个儿子就是在形上，让我们一直，你就这个形你才知道有道啊，所以道与形道与气这两者呀，不急，不能说是它有上下之分的，道是在形上，气是在形下，即使有上下之分呢，你不能道就是气，气就是道，是不急。那么再讲到太极，孔子在这个《系辞传》里面讲啊，一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啊，四象生八卦，然后重叠为六十四卦，因从这个发展演化这个系统来看，太极分成两仪，那个生两仪就是当分子讲的，分开两仪啊，两仪再分为四象八卦，即使分开来的话，有太极本体分出这个作用来，啊，分出作用来之前就要起这个现象。那么你这个现象以至于起的变化的作用，从哪来的呢？都是从太极来的。你这样的看起来呀，两仪四象八卦这个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太极呀，太极是整体的，这些仪象卦爻是太极分出来的，细分出来，就像那个书一样，书有根有干有枝叶，就是从根到枝叶都是还是这一棵树，你不能否认这个枝叶就不是树，那就不能这么说的，所以它不离这个道啊与气啊，这两者不相离，这两者还不好懂，就拿古人呢举这个例子啊， 这不是不只是佛家举这个例子啊，这个儒经儒家的经典也举这个例子啊。在一个中庸里面就举这个水与波，水这个质啊不会变的，有水起的这个波浪，这个波这个相啊万变，那么从这个水与波来讲，水的本质与波浪的这个相啊，这两者你不能说是水就跟这个波这波浪是这个相啊是一体，是一回事情，相是相，水是水，但是这个波浪还是水起来的，也不能分离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一般人看这个浪啊，看这个波浪这个相啊，就把这个相就执着这个相是当真的，认真了，认这个相了。认这个相的时候啊，就这个把这个水的本质啊，就把它引下来了，就失掉了水的本质了。就是直向以水，你知道海水的那个波浪的这个高低的那个相啊，就遗弃了这个海水这个平的那个平等的水性，那么志向一水呢，就有生灭，那个相有生灭的，那个相在海上这个那个撑船的是那个船的小船的嘛，随着海浪一步跟这个浪起来了，又下去了，又随着这个浪又下去了，那看得最感受最深刻啊。那这随着波浪上下了，用在我们人世间，大起大落，这个经济方面、政治方面都是大起大落，你随着大起大落啊，自己不由自主，就是随波逐流。你就是问题就是啊，不了解那个水的平等性。水的平等性的话，不管那个相再高，你认识的还是水；相的低下去再低，它还是水。这样我们人的这个心理才能平衡啊，还是在现实的这个世间呢，讲到真正的作用，就是说把生死就看出来了。不随着那个相啊高低的那样起伏的那样生灭啊，就从那个生灭高低的那个相上面呢，一看就是水的平性，那就是就从生死的这个众生的生死这项，就看到他的这个真如本性，这样才能了生死呢。所以下面呢，就这个 直向以水就有生灭了，即向任水则不生灭。即向任水，就在这个水的那个波浪的向上面呢，认识就是水，认识水就破除那个假象，就不会生灭了。所以儒家的功夫是什么呢？他把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呢，看起是就是这个假象，不把这个假象认真了，他一切都是从平等心里边，周易讲的就是太极，太极这个体无处不在，太极这个体是平等的，他这个心呢就放在这个上面。所以那些老儒啊，讲究修持的功夫，讲修持功夫什么呢？就像《中庸》里面讲的，喜怒哀乐啊，就是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呢？就是执着假象，自己有得意的事情呢，就欢喜了。失意的事情呢，就是发忧愁了，就都是这种假象啊。你要不执着假象很难的，不执着假象呢，就是喜怒哀乐啊，绝对不会起现行，不会发的。喜怒哀乐之为发为之中啊，中庸里面讲。不发任何喜怒哀乐，就不及情绪化。这个时候呢，心放在这个中庸，是讲中庸放在中上面去；周易呢，就讲心放在这个太极上面去。这个开始学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办得到。那儒家的用功的方法呢，给你一个开始起步的一个方法。那怎么呢？法而皆众举，喜怒哀乐一般人不能不发，但是发了之后啊，马上把它节制住，有个节制的，重了节，重有一定的节制。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呢发生了一个有什么冲突的时候，意见不合的时候，对方是没有道理的跟我们争论，那我们自己是不能不动情绪了，一动情绪或是发怒了，发怒的时候我们眼色了，那个成于中行于外啊，心里一发怒啊，面色就改变了，别人不知道，自己知道，面色一改变了，马上就把它制止住，面色也改变，音说话的声音，那个音调也改变了。我们普通人说话的时候啊，心气和平的时候啊，那个正常的说话语调也正常，当我们也跟人家有争执，话说出去不好听，音调要提高了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赶快就止住，不要再说了， 不要再继续说，你要再继续说啊，那就言语伤人了。止住之后，这就是法而皆中己了，一定程度叫己之助啊。有重疾修养，长期的修养，修养到最后啊，喜怒哀乐不要怕，这功夫就是很不错了。久而久之的，你就能够啊，起任何的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，心里一动就把它拿回来，拿回什么呢？回到太极上面去。一回到太极的时候啊，就感受到这个跟人家争执是没有意义的。跟人家争执就是分出我相人相出来的。那就是任相啊，任相而离奇的本质，这个讲到严重的时候就不能了生死啊，心里这么一想，哎，自然就不跟任何人起了冲突。儒家讲这个礼让，叫让人，处处让人，你让人的礼，你这个你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呢？理论根据就是自己把这个心思啊回归到太极上去。为什么回归太极上呢？回归太极上面呢，就没有生死假象，解决生死问题就从这上面解决。所以过去那些老儒啊，遇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清清楚楚的，那比今日之下很多学佛的念佛的人呢，比他洒脱多了，人家真正的用功夫。他这个好处什么呢？开始做人人都能做得到，讲礼让，讲这个喜怒哀乐加以节制都可以。这个了解之后，你看呢，你后边那个59页，各位看一看，59页后面这个最后这一段啊，了解了心而上心而下这个意义以后，以及啊知道这个什么是道什么是气，这两者不即不离的这些关系，然后可以什么呢？就是讲表里边讲的言观呢、啊、言究啊，有这个卦爻那个入观，所以可以由这个那个观这个卦爻。卦爻怎么观法子呢？先呢观这个卦爻啊，每一卦每一爻都是形而下的，卦爻变动，就是出现了天地人物万有的那些形状。天地万有，卦爻的变动就代表天地万有的那些形状在那变动。这个都是气，
对，
形而下的物质七就是七。这个七，我们就现实社会，宇宙这些万有，我们所天天在接触，天天在接触，但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觉悟啊。我们学周易就是要学觉悟什么呢？这个都是有形状的，有气，啊，都是生灭无常啊，生生灭灭在那儿变化，不是常态。你说这一棵树，我们今天看着这一棵树，明天看还是这棵树。实际上这个树啊，它是在变化了，从小树变成大树，大树变成老树。这个维系的变化，我们体验不出来。我们人自身从畜生下来啊，慢慢生长，长到这个中年以后啊，身体慢慢变衰了，衰了最后整个突变呢，突然一变就死亡啊，这些都是生灭无常。得先观这个卦爻，就是观这个变动，再呢次观卦爻。你卦爻从哪来的呀？都是由太极来的。那么我们这个人，我们人的身体，这个生命从哪来的呀？生命这是假象，我们人到人间来了，那海水这个水浪，这个浪啊是普通的浪，升到天上去了，这浪高起来了，或者天上啊一直一下来再一下来再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，那就是那个海水那个浪啊到那个谷底下面去了。这个我们要觉悟啊，这些现象都是由卦爻那个表现出来的。表现出来的话，我们就从卦爻啊观察这个太极的本体，那就是由我们人的生命这个生生灭灭的，在有生之年身体这个变化，从少到中年，从中年到老年，有渐变而突变，突变之后又再有一个生命，还是变化。你怎么研究这些变化？它有个本体，回归到本体上，本体就是太极。这个要解决这个，完全的回归到本体上去啊，这个重要的一个方法，一个原理，就是啊，不要被假象迷住了，不要被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啊，被这个假象迷住了。什么叫迷住呢？你认不清楚这个身体这些变化又从自己本性来的呀，你现在看破了我们身体这个假象啊，就能得到自己的这个本性，那就是中庸所讲的 就在平时这样练习啊，从情绪上把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，慢慢的逐渐让它不要起情绪，这就归到本体上去了。那你这样讲是，这个讲是怎么好处在哪里啊？你要研究，叫你不要执着，你不要迷。这个知见呢，就很难转变过来。叫我们不要迷的时候啊，什么叫做迷呀、啊？什么叫不迷呀、啊？这个理论很难能够明了。所以儒家的经典呢，就在行为上给你指点。行为你发的喜怒哀乐情绪，这是喜。就是个行为表现的，就从行为上面指点出来，你这样把它控制起来，然后不要发作这个情绪。再从礼乐上面，礼也是在行为上面给你讲啊，处处让人，处处自己的谦卑。周易这个六十四卦，那个最好的卦就是乾卦，乾就叫人家自己呀、啊，自己居于卑下之地，要尊敬人家。他说都是从行为上知道，你固然从行为上这样做得很，一步一步做得很实实在在的呀，你就走一步，你就知道哦，我不要执着这小我了，不要执着小我，你一点一点扩充啊，真我就出现的。所以这里讲，那个卦爻呢，就是从太极啊是卦爻的本体，卦爻是太极的别相，体真相假了。体是真的，相是假的。你不迷于相啊，就能明了本体。这还是讲道理的。明了本体呀、啊，那么就能够很合理的运用万象。我们修周易就是这个，就这种作用。明了本体。你了解这个卦爻都是从太极来的，你就明了太极了。明了太极，太极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。我们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办一些事情，都是要本于自己的这个太极，也就是本于自己的理性。然后你处理一些事情呢，都处理的恰到好处，绝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骂人了，跟人家这个，我要是把你骂倒了，我就成功了。学中医啊，他知道运用太极这个理性的话。就知道骂人那个，不但骂不着人，自己是陷害了自己。要明了这个道理。因此呢，这个从这个本体来合理的运用万象啊，运用到最熟练的时候，最后这几句话。可以绽放一卦六爻，可以迷于全宇宙。到最后把这卦爻放开了，放开可以掌管呢这个全部宇宙，然后又把这全宇宙又收回来，收藏在寂然不动的这我们自己真心里面。你收也好，放也好，都是收放自如。这个时候我们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啊， 你出来做事也可以，不出来做事你得隐居在家里，这个也可以，一切都是自在。到了这个境界呀，我们就是圣人所讲的周易这个宗旨我们就得到了，那就学圣人就是可以成功。